根据日本内阁府八月十六号公布的数据，二季度日本经济规模按美元计算为1.288万亿美元，按年率计算增长0.4%，明显低于日本共同社此前对分析师调查之后得出的2.3%的增长预期。根据中国已经公布的按美元计算的二季度经济总量是1.339万亿美元，中国二季度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内阁府的数据显示，日本二季度 GDP 增长率跟一季度4.4%的增长速度相比明显放缓。不过从今年上半年看，日本的 GDP 总量为2.578万亿美元，仍然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上半年的经济规模折合美元是2.532万亿美元，略低于日本。有关日本和中国两国的经济总量对比，专家学者有不同的见解。美国摩根大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布鲁斯·卡斯曼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巴克莱资本国际驻东京首席经济学家乔平森田认为，应该更加关注人均 GDP 数据，中国 GDP 总量超过日本具有象征意义，仅此而已。中国有专家学者对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持谨慎态度，认为中国经济总量迅速扩张对今后的经济增长埋下隐患。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夏彦良说，中国经济规模扩张符合中国多年来强调的大国概念，看重规模，跟很多国家比总量。他认为经济规模增长固然是件好事，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依赖高投资带动下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具有不可持续性。他同时强调，老百姓和经济学家看重的是人均 GDP。 夏彦良教授说，
当然我们讲作为老百姓来说，或者作为经济学家，更多的关注的是人均的这样一个指标和概念，而不是太强调这样一个总量。那么总量呢，这么大，其实它有很大的风险，对经济的未来的增长埋下了很多的隐患。
夏彦良教授解释说，最近25年来，中国年均 GDP 增长都在9.5%以上，这种高速的增长是一种非常态的增长。中国的增长模式是高投资推动下粗放型增长模式，简称为中国模式。这种模式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质疑。他说，中国模式不仅仅包括经济增长，还包括政府把资源集中到国有企业的所谓主渠道，来压缩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由此造成了中国经济发展隐患的担忧。我们都在关心中国经济是否存在泡沫，主要尺度是房地产方面。夏彦良教授举例说，中国上半年经济增长了11%以上，而房地产的投资增长了38.1%，而且这个幅度是在政府对房地产投资实施了严格控制之后达到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荣也认为，中国这些年 GDP 的增长主要靠放大房地产泡沫拉动，如果不挤出房地产泡沫，中国 GDP 规模再大也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易宪荣研究员说，
现在这几年 GDP 的快速增长主要是把卖土地这摆住房交易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工具和手段，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如果说中国能够把这个问题处理好了，当然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就没有太大问题。所以来讲呢，如果不把房地产泡沫处理好，就是说挤出房地产泡沫，那中国的经济这个 GDP 增长最高都没什么用的。
易宪荣指出，现在的问题是政府一方面出台政策控制房地产市场无序扩张，一方面又把房地产业作为 GDP 增长的工具。他认为，从根本上讲是政府把 GDP 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理念没有改变。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夏彦良指出，中国经济总量的扩张反映出这个国家喜欢把资源集中起来使用，在短期内让总量达到一个高水平，但是从长远看，这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对，就是说你这个反映了这样一个国家，你是喜欢把资源集中使用，让总量在短时期里边达到一个很高的程度。但这里边有一个很大的代价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这个不能光看你的产出水平是多高，还要看你的支出的这个成本有多高。那么这个支出的成本不仅包括我们对工业原料、对能源的过度的使用，然后第二个方面就是说我们造成了这个大量的这个环境污染，对水、空气、 土地土壤啊，就是说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包括森林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那么这样的这个代价呢，将来你可能要花数倍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才能够把它部分的扭转，而且还不能够全部扭转。
因此夏业良教授认为，如果我们按照绿色 GDP 或者可持续发展的指标来测算经济总量，就会发现中国的 GDP 增长有可能是负增长。美国之音陆洋华盛顿报道。